李文忠，字思本，小名宝，盱眙人，是太祖姐姐的儿子。12岁时母亲去世，父亲李真带着他在乱军中辗转躲避，多次濒临死亡。过了2年才在滁阳拜见太祖。太祖见到宝儿非常高兴，把他当作儿子抚养，让他跟随自己姓朱。他读书聪明颖悟，好像平时就学习过一样。19岁时以舍人的身份率领清军跟随救援池州，打败天完军队，勇猛善战，在众将中位居第一。另外率军攻打青阳、时代、太平、金德都攻下了。在万年街击败元朝院叛阿鲁辉，又在榆前、昌化击败苗军。进攻淳安，夜袭洪元帅，降服其部众1000多人，被授予帐前左副都指挥兼领元帅府事。不久会合邓玉、胡大海的军队，攻取建德，设为延州府，并驻守在那里。苗军元帅杨婉者率领数万苗辽军队水陆并进，突然来到。李文忠率领轻装部队击败他们的陆军，割取所杀敌人的首级，漂浮在大木筏上。水军看到后也逃走了。杨婉者又来进犯，李文忠与邓玉击退了他。晋军攻克浦江，禁止焚烧抢掠，显示恩德信义。一门郑氏家族躲避战乱在山谷中，李文忠招他们回来，派兵保护他们。百姓非常高兴。杨婉者死后，他的部将请求投降，李文忠安抚他们，得到3万多人。与胡大海攻克诸暨，张士诚侵犯延州，李文忠在东门抵御，另派将领从小北门出兵，从小道袭击敌军后方，前后夹击，大败敌军。过了1个月，敌军又来进攻，李文忠又在大浪滩击败敌军，乘胜攻克分水。张士诚派将领占据三溪，李文忠又击败他们，斩杀陆元帅，焚烧了敌军营垒。张士诚从此不敢窥伺延州，升任同迁行枢密院事。胡大海俘获汉将李明道、王汉二，送到李文忠处，李文忠释放并礼遇他们，让他们招降建昌守将王普。王普投降，苗疆蒋英、刘震杀死胡大海，以金华反叛。李文忠派将领击退他们，亲自安抚稳定其部众。楚州的苗军也杀死耿再成反叛。李文忠派将领驻守缙云，以图谋对付他们。被任命为浙东行省左丞、总制盐、渠、信、处、朱权军事。吴兵10万正紧急进攻朱权，守将谢在新告急，李文忠派同迁胡德济前往救援。谢在新又请求增兵，李文忠兵力少，无法应答。恰逢太祖派邵荣征讨处州叛乱的士兵，李文忠便扬言徐佑成、邵平章率领大军即日进发。吴军听到后畏惧，计划趁夜逃跑。胡德济与谢在新率领敢死队半夜打开城门，突然出击，大败吴军，朱权于是得以保全。第2年，谢在新反叛投降吴国，率领吴军进犯东阳。李文忠与胡深在义乌迎战，率领1000骑兵横冲敌阵，大败敌军。随后采用胡深的计策，在距离朱权50里处另筑一座城，形成犄角之势。张士诚派司徒李伯生率领16万军队来进攻，未能攻克。过了1年，又用20万军队进攻新城。李文忠率领朱亮祖等人急速救援，在距离新城10里处驻军。胡德济派人报告敌人声势盛大，应该稍微驻军以等待大军。李文忠说，用兵在于谋略，而不在于人数多。于是下令说，敌人虽多但骄傲，我军虽少但精锐，以精锐对付骄傲，一定能战胜他们。敌军辎重堆积如山，这是上天赐给你们财富，努力吧。正好有白色气体从东北方向来，覆盖在军队上方，占卜说必胜。第2天早晨会战，天色大雾昏暗，李文忠及何仲江仰天发誓说，国家大事在此一举，我不敢另惜生命而落后于三军。于是派元帅徐大兴、汤克明等率领左军，严德、王德等率领右军，而自己率领中军正面抵挡敌军冲击。恰逢处州援兵也到了，奋勇向前攻击。雾气稍微散开，李文忠横握长矛，率领数十名铁骑从高处奔驰而下，冲击敌军中间。敌军用精锐骑兵将李文忠包围数众， 李文忠亲手格杀很多人，纵马驰骋突击，所向披靡。大军乘势进攻，城中士兵也呐喊出击，敌军于是大败。追击数十里，斩首数万级，溪水都被染红，俘获将校600人，甲士3000人，铠甲兵器粮草收取数日都收不完，李伯生仅以身免。捷报传来，太祖非常高兴，召他回来，设宴慰劳一整天，赐给御医名马，派他回去镇守。第二年秋天，大军征伐吴国，命令他攻打杭州以牵制敌军。李文忠率领朱亮祖等人攻克桐庐、新城、富阳，于是攻打余杭。守将谢武是谢在兴的弟弟，李文忠劝他投降，许诺不杀。谢武与谢在兴的五个儿子出城投降，众将请求杀死他们，李文忠不同意，于是奔赴杭州，守将潘元明也投降，李文忠整顿军队入城。潘元明用女乐迎接，李文忠挥手让他们离开。在立桥扎营，下令说擅自进入民宅者处死。一名士兵借了百姓的锅，李文忠将其斩首示众，城中安分守己，获得士兵3万，粮食20万。就地加授荣禄大夫，浙江行省平章事，恢复李氏姓氏。大军征伐福建，李文忠另率军队驻扎浦城，以逼迫福建。军队返回时，残余贼寇金子龙等人聚集部众劫掠，李文忠又征讨擒获他们，于是平定建、延、汀三州，命令军中收养路上丢弃的婴儿，保全救活的人不计其数。洪武二年春天，以偏将军身份跟随右副将军常遇春出塞，逼近上都，赶走元朝皇帝，详情记载在《常遇春传》。常遇春去世，命令李文忠代替他率领军队，奉诏会合大将军徐达攻打庆阳。行军到太原，听说大同被围，形势紧急，对左丞赵雍说，我等受命前来，在外之事如果有利于国家，可以专断形势，如今大同形势非常紧急，救援他有利。于是出雁门关，驻扎马邑，击败元朝游兵，擒获平章刘铁木，进军到白杨门。天降雨雪，已经安营驻军，李文忠命令向前移动5里，凭借水流巩固自身。援兵趁夜来劫营，李文忠坚守营垒不动。天亮时，敌人大量到来，李文忠用两营兵力应付敌人，拼死作战，估计敌人疲惫，于是派出精兵左右夹击，大败敌军，擒获其将领托列伯，俘获斩杀10000多人，穷追到莽哥仓才返回。第二年被任命为征虏左副将军，与大将军分路北征，率领10万人出野狐岭，到达新河，降服其守将，进兵察罕哪儿，擒获平章竹真，驻扎骆驼山，赶走平章沙布丁，驻扎开平，降服平章上都韩等人。当时元朝皇帝已死，太子爱由使李达腊行礼，李文忠侦察得知，日夜兼程赶往英昌。元朝新军北逃，俘获其嫡子买的利巴腊以及后妃工人诸王将相官署数百人，以及宋元玉玺金宝15件、玉册2件、镇龟、大龟、玉带、玉斧各1件，派出精锐骑兵穷追到北庆州才返回。途中经过新州，擒获国公江文清等人，降服37000人。到达红罗山，又降服杨思祖部众16000多人。到京城献捷，皇帝再奉天门接受朝贺，大封功臣，李文忠功劳最大，受开国府运推承宣礼5成，特进荣禄大夫，右主国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国公，同知军国事，实禄3000石，赐予侍劝。四年秋天，傅有德等人平定蜀地，命令李文忠前往安抚，修筑成都新城，派军队戍守各郡要害之地，然后返回。第二年又以左副将军身份从东到北征，出居庸关，直奔和林，到达口温，援人逃遁，进军到卢渠河，命令部将韩正等人守卫辎重，而自己率领大军每人携带20天粮食，疾驰到土腊河。元朝太师蛮子哈腊章率领全部军队渡河，排列骑兵等待，李文忠率军逼近，敌军稍退，到达阿鲁浑河，敌人来得更多，李文忠的战马被刘建射中，下马手持短兵器战斗，指挥李荣将自己的战马给李文忠，而自己夺取敌人的战马骑乘。 李文忠得到马，更加拼死作战，于是击败敌军，俘获数以万计。追击到澄海，敌军又大量集结。李文忠于是收兵占据险要，杀牛犒劳士兵，将获得的马匹牲畜放牧在野外。敌军怀疑有埋伏，逐渐退去。李文忠也率军返回，迷失了原路。到达桑干麻，缺水，非常口渴，向天祈祷。他所骑的马刨地，泉水涌出，三军都得到水，于是杀生祭祀，然后返回。这次战役，两军胜负相当，而宣宁侯曹良臣、指挥使周显、常荣、张耀都战死，因此没有行赏。六年巡视北平、山西边防，在三角村击败敌人。七年派部将分路出塞，到达三不辣川，俘获平章陈安里。到达顺宁、阳门，斩杀珍珠驴。到达白登，擒获太尉不花。这年秋天，率军攻打大宁、高州，攻克斩杀宗王朵朵失礼，擒获城址百家奴。追击到毡帽山，攻击斩杀鲁王，俘获齐王妃以及司徒达海等人。进军丰州，擒获元朝旧官12人，马驼牛羊很多，穷追到百杆才返回。此后多次出塞守备边防。十年受命与韩国公李善长商议军国大事。12年，桃州十八藩族反叛，与西平侯沐英合兵讨伐平定，在东龙山南川筑城，设置桃州卫。回京后上言西安城中水咸卤不能饮用，请求凿得引龙首渠入城以便取水，皇帝听从。回京掌管大都督府兼领国子监事。李文忠气量深沉宏大，人们无法揣测其边际。临阵奋发，精神风发，遇到大敌更加雄壮。很喜欢学问，常以京华范祖干、胡汉为师，通晓经义，所作诗歌雄健俊亦可观。当初太祖平定应天，因军费不足，增加百姓田租，李文忠请求减免，得以减少税额。他解除兵权家居时，公瑾谦和如同如生，皇帝平素很喜爱看重他。家中本来有很多门客，曾因门客之言劝皇帝少杀戳，又劝谏皇帝征讨日本，以及说宦官过多不是天子部接近受刑之人的道理，因此多次触犯旨意，不免受到谴责。16年冬得病，皇帝亲自临事，派淮安侯华中护理医药。第二年三月去世，享年46岁。皇帝怀疑中毒，贬降华中的爵位，将其家属流放建昌卫，各位医生及其妻子儿女都被斩首，亲自写文致祭，追封祁阳王，谥号武进，配享太庙，在功臣庙画像位次都在第三。父亲李真先去世，追赠陇西王，谥号恭献。李文忠有三个儿子，长子李景龙，次子李增之、李方英，都是皇帝赐名。李增之最初受勋位，升任前军左都督，李方英官至中都正留守。李景龙，小名九江，读书通晓典故，身材高大，眉目疏朗清秀，顾盼之间很有威严。每次朝会进退举止雍容华贵，太祖多次注视他。19年承袭爵位，多次外出在湖广、陕西、河南操练军队，到西番买马，升长左军都督府事，加太子太傅。建文帝即位，李景龙以近亲身份亲近任用，曾受命捉拿周王朱肃。燕王起兵后，长兴侯耿炳文讨伐燕王失利，齐泰、黄子成等人共同推荐李景龙，于是以李景龙代替耿炳文为大将军，率领50万军队北伐，赐给通天西带，皇帝亲自为他推车，在江边践行，允许他一切相机行事。李景龙是贵公子，不懂军事，只知自尊自大，许多老将都样样不乐，不肯为他所用。李景龙飞驰到德州，会合兵力进军驻扎河间。燕王听到后很高兴，对诸将说，李九江不过是纨绔少年罢了，容易对付，于是命令世子留守，告诫不要出战，而自己率兵救援永平，直奔大宁。李景龙听说后进军包围北平，都督渠能攻打张掖门，即将攻破。李景龙嫉妒渠能的功劳，阻止了他。等到燕军攻破大宁，回军攻击李景龙，李景龙屡次大败，逃奔德州，各军都溃散。第二年正月，燕王攻打大同， 李景龙率军出紫金关前往救援，无功而返。皇帝担心李景龙权力还轻，派宦官携带喜书赐给黄月公使，专门负责征伐。刚渡江，遇风雨船坏，赐物全部丢失，于是重新制作赐给。四月，李景龙在德州大举誓师，会合武定侯郭英、安陆侯吴杰等在真定，合军60万进军驻扎白沟河，与燕军连续作战，又大败，喜书府乐都丢弃，逃往德州，又逃往济南。这次战役，朝廷军队死亡数十万人，南军于是支撑不住，皇帝才下诏让李景龙回京。黄子诚惭愧愤恨，在朝堂上抓住李景龙，请求杀他以谢天下。燕军渡江，皇帝很惶恐，方孝孺又请求杀李景龙，皇帝都不问罪，派李景龙以及尚书如常、都督王佐到燕军割地请和。燕兵驻扎金川门，李景龙与古王朱会开门迎将。燕王登上皇位后，授予李景龙奉天府运推城宣吏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增加年俸1000石。朝廷有重大事务，李景龙仍然以扳手身份主持商议，各位功臣都感到不满。永乐二年，周王揭发他在建文年间到王府接受贿赂之事，刑部尚书郑次等人也弹劾李景龙包藏祸心，豢养亡命之徒，图谋不轨。皇帝下诏不予追究。不久，陈国公朱能、吏部尚书简易与文武群臣在朝廷上弹劾李景龙及其弟李增之有谋反迹象，六科给侍中张信等人又弹劾他们。皇帝下诏削去勋号，停止朝请资格，以公爵身份回家供奉长公主的祭祀。没多久，礼部尚书李志刚等人又说，李景龙在家坐着接受看门人跪拜，如同君臣之礼，大逆不道。李增之大量设置庄田，蓄养童仆不下1000百，意图难测，于是剥夺李景龙爵位，并将李增之及妻子儿女数十人囚禁在私宅，没收其财产。李景龙曾绝食10天未死，到永乐末年才去世。正统13年才下诏让李增之等人打开门禁，得以自由活动。弘治初年，录用李文忠后裔，任命李景龙曾孙李玄为南京锦衣卫世袭指挥使。李玄去世，儿子李莲继承。李莲去世，儿子李信继承。嘉靖11年下诏封李信为临淮侯，俸禄1000石。过了一年，李信去世无子，又让李莲的弟弟李仪继承封爵。李仪去世，儿子李廷竹继承。李廷竹多次掌管军府，提督操江，佩戴平蛮将军印，镇守湖广。去世后，儿子李延恭继承。李延恭守备南京，入京督管经营，累积加官至少保。李延恭字为寅，喜好学习，能作诗，屈己待人，生活朴素。他的儿子李宗成年少时以文学知名。万历年间，倭寇侵犯朝鲜，兵部尚书石兴主张封贡，推荐李宗成有才能，授予都督佥事，充任正使，持节前往，指挥杨方亨为副使。李宗成到朝鲜釜山，倭寇来的更多，路上议论纷纷，说将要劫持两位使者。李宗成恐惧，改换服装逃回，而杨方亨渡海被倭寇侮辱，李宗成被下狱判处充军，让他的儿子李邦振继承侯爵。明朝灭亡，爵位断绝。邓玉，洪县人，最初名叫邓有德，太祖为他赐名。父亲邓顺兴占据临濠，与援兵作战战死，哥哥邓有龙接替他，又病逝，众人推举邓玉统领军事。邓玉年仅16岁，每次作战必定率先冲锋陷阵，军中将士都佩服他的勇敢。太祖在濮阳起兵，邓玉从盱眙前来归附，被授予管军总管，跟随太祖渡过长江，攻克太平，击败并擒获陈野先，攻占平定溧阳、溧水，拿下吉庆，夺取镇江，都有功劳。晋升为广兴义元帅，出守广德州，在城下击败长枪帅谢国玺，俘虏其总管武士荣，缴获甲士1000人。一镇宣州，率领他的部队攻取绩溪，与胡大海攻克徽州，升任行枢密院判官，并驻守该地。苗军统帅杨婉者率领10万人来进攻，守御力量单薄，邓玉激励将士，与胡大海合力攻击，击退并赶走了他们，进而攻占休宁、 婺源，俘获士兵3000人，攻克高河垒。与李文忠、胡大海进攻建德，途经遂安，击败长枪帅于子珍，追击败军到淳安，又打败其援兵，于是攻克建德。杨婉者来进攻，邓玉击败并擒获其将领李复书，招降西洞兵30000人。过了一个月，又在乌龙岭击败杨婉者。两次升迁，任迁行枢密院事。攻略临安，李伯升来救援，在咸陵寨击败了他，派遣使者劝降饶州守将余光，于是移师镇守饶州。饶州靠近彭里湖，与陈友谅接近，陈友谅多次来侵扰，邓玉总是击退他。晋升为江南行省参政，总治各一军马。攻取浮梁，巡行攻占乐平、余干、建昌都被攻下。陈友谅的抚州守将邓克明被吴洪攻击，派遣使者假装投降，以延缓我军进攻。邓玉知道他的意图，卷起盔甲，连夜急行军200里，到天亮时进入抚州城。邓克明出乎意料，单人匹马逃走。邓玉号令严肃，秋毫无犯，于是平定抚州。邓克明不得已投降。适逢陈友谅的丞相胡廷瑞献出龙兴路，改为洪都府，任命邓玉为江西行省参政，驻守该地，而命令降将祝宗、康太帅、林所部跟随。这两人起初不想投降，等到奉命跟随徐达攻打武昌，于是反叛。船队停泊在女儿港，他们掉头返回，乘夜攻破新城门而入。邓玉仓促间听到变故，率几十名骑兵逃走，多次与贼兵遭遇。跟随的骑兵几乎全部战死，处境非常窘迫。他接连换了3匹马，马都跌倒。最后骑上杨子的马，才得以夺路，从抚州门冲出，奔回应天。太祖没有加罪于他。不久，徐达回师收复洪都，又命令邓玉辅佐大都督朱文正镇守该地。第二年，陈友谅率60万人入侵，楼船与城墙一样高，趁着涨水直抵城下，包围数百众。邓玉分守抚州门，正当要冲，陈友谅亲自督率众人来攻，城墙损坏将近30多丈，邓玉一边筑墙一边作战。敌人进攻更加猛烈，邓玉昼夜不懈假达3个月。太祖亲自率军来援，围困才解除，论功与克敌等同。太祖平定武昌后，派邓玉率兵巡行江西未归附的州县。邓克明的弟弟邓志清占据永丰，有士兵20000人。邓玉击败了他，擒获其大帅50多人。跟随常遇春平定沙坑、马岭诸寨，进兵攻取吉安，包围赣州，5个月才攻克。晋升江西行省右丞，当时年仅28岁。战争兴起，诸将中早年显贵没有像邓玉和李文忠这样的。邓玉为人简朴稳重，谨慎周密，不怕危险艰苦，治军严格，善于安抚归附的人。他巡行安抚时，不足有掠夺百姓的。判官潘书进谏，当面责备他。邓玉吃惊，起身道歉，急忙下令掠夺百姓者斩，搜索军中所得妇女儿童全部释放出来。潘书于是将他们安置在空屋中，自己坐在屋外煮粥给他们吃。有士兵谋划趁夜劫取，邓玉鞭打他们示众，潘书全部护送遣散回个家，百姓非常高兴。不久常遇春攻克襄阳，任命邓玉为湖广行省平章镇守该地，赐给他书信说，你戍守襄阳应当谨慎遵守法度，山寨归附的人兵民都仍按原有户籍，小校以下全部让他们屯田耕种，且耕且战。你所戍守的地方靠近阔阔，如果你对百姓施加仁爱，对军队执行法纪，那么他部下的将士都将仰慕大义前来归附，如同脱离虎口投奔慈母。我依赖你如同长城，你要努力啊。邓玉披荆斩棘，建立军府营屯，安抚招来，威德显著。吴元年建立御史台，召邓玉为右御史大夫，统领御史台事务。洪武元年兼任太子御德。大军经营中原，邓玉为征戍将军，率领襄阳、汉水地区的军队攻取南阳以北未归附的州郡，于是攻克唐州，进攻南阳，在瓦店击败援兵，追击败军到城下，于是攻克南阳，擒获史国公等26人。随州、叶县、武阳、鲁山等州县相继投降，攻下牛心、光石、洪山等山寨、均州、房州、 荆州、商州之地全部平定。洪武三年，以征虏左副副将军的身份跟随大将军出师定西。阔阔驻扎在车道县，邓玉直抵其营垒，设立栅栏逼迫他，阔阔败走。分兵从临洮进军攻克河州，遭遇吐蕃各酋长、宣慰使何所南浦等都交出官印请求投降。追击誉王到西黄河，抵达黑松林，击败并斩杀其大将。河州以西的朵甘、乌斯藏各部全部归附，出甘肃西北数千里才返回。论功授予开国府运推诚宣吏武臣，特进荣禄大夫，又助国封为国公，同参军国事，每年俸禄3000石，给予仕券。洪武四年征伐蜀地，命令邓玉赴襄阳训练军马，运粮供给军事。洪武五年，陈州、李州等地的蛮族作乱，任命邓玉为征南将军，将夏侯周德兴、江阴侯吴良为副将，讨伐他们。邓玉率领杨景、黄兵从李州出击，攻克48洞，又逮捕斩杀房州反叛者。洪武六年，以右副将军身份跟随徐达巡视西北边境。洪武十年，吐蕃川藏一带耿组，抢劫贡使，邓玉以征西将军身份协同副将军沐英讨伐他们，分兵为三路，穷追到昆仑山，俘虏斩杀数以万计，缴获马牛羊10余万，留下军队戍守各要害地方才返回。途中患病到寿春去世，时年41岁。追封宁河王，谥号武顺，长子邓震继承爵位，改封申国公，以征南副将军的身份平定永兴龙泉山贼寇，再次出塞有功。他的妻子是李善长的外孙女，李善长败亡后受牵连，被以奸党罪诛杀。弟弟邓明仁锦衣卫指挥牵使征讨蛮族，死于军中，有儿子邓元作为邓震的后代。弘治年间，授予邓元的孙子邓炳为南京锦衣卫世袭指挥使。嘉靖11年夏，诏封邓炳的儿子邓继坤为定远侯。武传道邓文明，崇祯末年死于流贼之难。汤和，字鼎臣，濠州人，与太祖是同乡。年幼时就有奇特的志向，游戏玩耍时经常练习骑马射箭，统帅管理一群孩子。等到长大，身高7尺，洒脱不羁，多谋略。郭子兴刚起兵时，汤和率领壮士10多人归附他，因功被授予千户。跟随太祖攻打大洪山，攻克滁州，被授予管军总管。跟随攻取河州，当时诸将多与太祖地位平等，没有人肯甘居下位。汤和比太祖大3岁，唯独非常谨慎地遵守约束，太祖很喜欢他。跟随平定太平，缴获马300匹。跟随攻击陈冶仙，刘建射中左大腿，拔出剑继续战斗，最终与诸将击败并擒获陈冶仙。另外攻下溧水、句容，跟随平定吉庆。跟随徐达攻取镇江，晋升为统军元帅。巡行奔牛、吕程、招降陈宝二，攻取金坛、常州，任命汤和为枢密院同签驻守该地。常州与吴地接壤，张士诚的间谍百般刺探，汤和防御严密，敌人无法窥探。敌人两次来犯，两次被击退，俘虏斩杀数以千计。进攻无锡，在西山大败吴军，赶走莫天佑，俘获他的妻子儿女，晋升中书左丞。率领水师巡行黄阳山，击败吴军水军，俘获千户49人，被授予平章政事。救援长兴，与张士信在城下交战，城中军队出城夹击，大败张士信，俘虏士兵8000人，解围而回，讨平江西各山寨。永兴守将周安反叛，进兵击败他，连续攻破其17座寨子，围城3个月，攻克，捉拿周安进献，回守常州。跟随大军征伐张士诚，攻克太湖水寨，攻下吴江州，包围平江，在昌门作战，飞炮打伤左臂，被召回应天，创伤痊愈后又前往攻克平江，论功赏赐金帛。当初建立御史台，任命汤和为左御史大夫兼太子御德，不久拜为征南将军，与副将军吴真率领常州、长兴、江阴诸军讨伐方国珍，渡过曹娥江，攻下余姚、上虞，夺取沁园。方国珍逃入海中，追击击败他，俘获他的大帅2人，海船25艘，斩首无数，回 回师平定各属城。派遣使者招降方国珍，方国珍到军门投降，获得士兵24000人，海船400余艘，浙东全部平定。于是与副将军廖永忠征伐陈友定，从明州由海路乘风抵达福州五虎门，驻军南台，派人劝降。陈友定不答应，于是包围他，在城下击败平张取出。参政员人请求投降，于是乘机登城而入，分兵巡行兴化、漳州、泉州及福宁各州县，继而攻拔延平，捉拿陈友定送往京师。当时是洪武元年正月，大军正在北伐，命令在明州造船运粮到直沽，海上多飓风，运到镇江后返回，被授予偏将军。跟随大将军西征，与右副将军冯胜从怀庆越过太行山，攻取泽州、潞州、靖州、绛州等州郡，跟随大将军攻克河中。第二年渡河进入潼关，分兵直奔荆州，派部将招降张良臣，不久张良臣又叛去，适逢大军包围庆阳，捉住并斩杀了他。又过了一年，又以右副副将军的身份跟随大将军在定西击败阔阔，于是平定宁夏，追击败军到察罕脑，擒获猛将虎臣，缴获马牛羊10余万，巡行东胜、大同、宣府都有功劳。返回授予开国府运推诚宣吏五臣、荣禄大夫、柱国、封中山侯，每年俸禄1500担，给予事券。次年被任命为征西将军，与副将军廖永忠率领水军沿长江逆流而上，征伐夏国。夏人派兵据守险要之地，未能攻克，江水猛涨，军队驻扎在大溪口，长时间没有进展。而傅有德已从秦陇之地深入，攻取汉中。廖永忠率先攻破瞿塘关，进入夔州。汤和于是率领军队紧随其后，进入重庆，迫使明升投降。军队返回后，傅有德、廖永忠受到上等赏赐，而汤和没有得到。第二年跟随大将军北伐，在断头山遭遇敌军战败，损失一名指挥，皇帝没有追究。不久与李善长营建中都的宫殿，镇守北平，为张德成砌砖墙，征讨察罕脑，大获全胜。九年伯颜帖木儿成为边境祸患，汤和以征西将军身份防守延安，伯颜请求和议，于是返回。十一年春，晋封信国公，年俸禄3000石，参与商议军国大事，多次出巡中都、临清、北平操练军队，修缮城池。十四年以左副将军身份出塞，征讨哪儿不花，在辉山营击败敌军，俘获平章别里哥，枢密使九通后返回。十八年司州蛮族叛乱，以征虏将军身份跟随楚王讨平，俘获40000人，擒获其首领后返回。汤和沉稳机敏，足智多谋，但颇有因酒误事的过失。镇守常州时，曾有事向太祖请求，未能如愿，醉酒后口出怨言说，我镇守这座城就像坐在屋脊上，向左看就向左，向右看就向右。太祖听说后怀恨在心。平定中原后，军队返回论功，因为汤和征讨福建时放走了陈友定的余党，导致八郡再次骚乱，军队返回时又遭秀兰山贼寇袭击，损失2名指挥，所以未能封功。征蜀返回后，太祖当面数落他逗留延误的罪过，汤和叩头谢罪，事情才算罢休。他封为信国公时，太祖仍然数落他在常州时的过失，并刻在免死铁券上。当时皇帝年事渐高，天下无事，魏国公、曹国公都已先去世，皇帝不想让诸将长期执掌兵权，但没有找到借口。汤和趁机从容说道，陈年老体衰，不能再胜任驱使，希望返回故乡，为棺材找一块空地以待骸骨。皇帝大喜，立刻赐钱在中都修建府邸，并为各位公侯修建府邸。不久倭寇进犯上海，皇帝为此忧虑，回头对汤和说，你虽然老了，勉强为我走一趟。汤和请求与方明谦一同前往。方明谦是方国珍的侄子，熟悉海事，汤和常向他咨询防御倭寇的策略。方明谦说，倭寇从海上来，就在海上防御他们，请根据地方远近设置卫所， 陆地上聚集步兵，水面上配备战舰，这样倭寇就不能上岸，即便上岸也不能靠岸。近海居民中，四个壮丁抽取一人为军，驻防守卫，可以不用麻烦外地军队。皇帝认为对。汤和鱼是在浙西东一带丈量土地，沿海设置卫所城池59座，挑选壮丁35000人修筑，全部动用州县钱粮，并没收罪人财产用于工程。服役的人往往喜出望外，但百姓不能没有骚扰，这人颇以为苦。有人对汤和说，百姓有怨言了，怎么办？汤和说，成就长远谋划的人不顾惜眼前的怨恨，担当大事的人不计较细枝末节，再有怨言的尝尝我的剑。一年后城池建成，核定军队编制，确定考核标准，制定赏罚条例。浙东居民中，四个壮丁以上的家庭，每户抽取一丁戍守，共得58700余人。第二年，闽中沿海的城墙工程完工，汤和返回复命，中都的新府邸也建成了。汤和带领妻子儿女向皇帝辞行，皇帝赏赐黄金300两，白银2000两，钞3000锭，彩帛40对，夫人胡氏也得到了相等的赏赐，并下达诏书褒奖，诸功臣没有能相比的。从此汤和每年入朝一次。23年，汤和朝贺元旦，患病失声，皇帝当天亲临探望，叹息良久，送他回乡，病情稍有好转，又命他儿子将他接到京城，让他乘坐安车入内殿，宴请慰劳十分周到，赏赐金银布帛、御膳美酒接连不断。27年，病情日益沉重，不能起身。皇帝想见他，下诏用安车接他入朝，亲手抚摸他，与他谈论家乡故旧以及起兵创业时的艰难之事，十分详尽。汤和不能回答，只是叩头而已。皇帝为此流泪，后赏金银布帛作为丧葬费用。第二年8月去世，享年70岁，追封东欧王，谥号襄武。汤和晚年更加恭敬谨慎，入朝听到国事，一句话也不敢泄露。有侍妾100余人，病后全部资遣他们，所得的赏赐多分送给乡里，见到布衣时的故交遗老，欢快如故。当时公侯等老将因涉及奸党案，先后获罪，很少有人幸免，而汤和独自享有高寿，以功名善终。嘉靖年间，东南苦于倭患，汤和所修筑的沿海城堡都坚固结实，长久不坏，这人依靠他们自保，很多人歌颂怀念他。巡按御史向朝廷请求立庙祭祀。汤和有5个儿子，长子汤鼎任前军都督佥事，随军征讨云南，途中去世。幼子汤礼累积功勋，至左军都督同知，征讨五开，死于军中。汤鼎之子汤盛，汤盛之子汤文瑜都早逝，未能袭爵。英宗时，汤文瑜之子汤杰请求袭爵，最终因为历经40余年未袭，被取消。汤杰无子，以弟弟汤伦之子汤绍宗为后嗣。孝宗录用功臣后代，授汤绍宗南京锦衣卫世袭指挥使。嘉靖11年封灵璧侯，年俸禄千石。传子至孙汤世龙，隆庆年间携手南京，监管后府，改任提督漕运，历经40余年，因功劳加太子太保、敬少保。去世后谥号熙明，爵位传承至明朝灭亡才断绝。汤和的曾孙汤应济，字公让，是秀才，擅长作诗，富才使气。巡抚尚书周臣让他写起誓，他当场写成数万言。周臣向朝廷推荐他，少保于千兆见他询问古今将略及军事，应济对答如流。累功寿锦衣千户，协同中书舍人赵荣到沙漠中问候英宗，脱脱不花询问朝廷之事，他慷慨应答，毫无屈服。景泰年间，因尚书胡寅推荐，代理指挥佥事。天顺年间，锦衣卫探视者搜集应济就是上奏，被贬为平民。成化初年，恢复原官。3年升代理，都指挥佥事，任延绥东路参将，分守孤山堡。孤山正对贼寇要冲，应济上奏请求筑城聚粮，增兵戍守。未获答复，贼寇大举来犯。应济生病，勉强上马，陷入埋伏战死。事情上报后，按例给予祭葬。沐英，字文英，定远人。 幼年丧父，随母亲躲避兵乱，母亲又去世。太祖与孝慈皇后怜惜他，抚养为子，改姓朱。18岁时受帐前都尉，镇守镇江，不久升指挥使，镇守广信。后来随大军征伐福建，攻破分水关，攻取崇安，另入攻破闽西18寨，俘虏冯古堡，开始命恢复本姓，调任镇守建宁、节制邵武、延平、汀州三位。不久升大都督府佥事，竟同知府中机务繁重，穆英年少聪明，剖决如流，毫无滞留。皇后多次称赞他的才能，皇帝也器重他。洪武九年，命他乘一车前往关、陕，抵达西河，访查民间疾苦，有不便之事，加以更改后上报。第二年，充任征西副将军，随卫国公邓愈征讨吐蕃，向西攻略川、藏，在昆仑山耀武扬威，功劳很多，封开国府运推城宣吏武臣，荣禄大夫，柱国、西平侯，年俸禄2500担，赐予世袭铁券。第二年拜征西将军，征讨西藩，在土门峡击败敌军，直抵洮州，俘获其首领阿昌施纳，在东龙山筑城，击败擒获酋长三副使尹素子等人，平定朵干那儿七战，开拓疆土数千里，俘获男女2万，牲畜20余万，然后班师。元国公托火炽等人屯驻和陵，多次侵扰边境。13年命穆英总领陕西军队出塞，攻略一级乃路，渡过黄河，登上贺兰山，穿越流沙，七天后到达齐境，分兵四翼夜间攻击，而自己率骁骑直冲其中军，擒获托火炽及志愿爱族等人，俘虏其全部人马而还。第二年又随大将军北征，分道出塞，攻略公主山长寨，攻克全宁四部，渡过卢渠河，擒获志愿李轩，尽俘其部众。不久拜征南右副将军，与永昌、侯兰玉随将军傅有德攻取云南。元梁王派平章达李麻率兵10余万在曲靖抵抗，穆英乘雾急趋白石江，雾散后两军相望，达李麻大惊。傅有德想渡江，穆英说我军疲惫，恐怕被遏制，于是率领诸军严整列阵，做出要渡江的样子，而派骑兵从下游渡江，出现在旗阵后，在山谷间设置仪旗，每人吹一铜角，援兵惊恐骚动。穆英即挥军渡江，先派善于游泳者渡江，用长刀砍着敌军，敌军退却，全军得以渡江。鏖战良久，又出动铁骑，于是大败敌军，生擒打李麻，尸体遍布10余里，长驱直入云南，梁王逃跑自杀，又乘观音保县城投降，所属郡县都归附，只有大理以仗点苍山、洱海、扼守龙首、龙尾二关，关是南诏所筑，土囚段氏据守。穆英亲自率军抵达下关，派王弼由洱水东区上关，胡海由石门间道渡河，攀爬点苍山而上，树立旗帜。穆英横渡急流斩关前进，山上军队也奔驰而下，夹击敌军，擒获段氏，于是攻拔大理，分兵收取未归附的朱蛮，设关立卫驻守。回军与傅有德在滇池会师，分道平定乌撒、东川、建昌，忙布朱蛮，设立乌撒、毕节二位。土囚杨居等人又煽动朱蛮20余万围攻云南城。穆英持旧，蛮军溃散逃窜山谷中，分兵追捕消灭，斩首6万。第二年诏命傅有德及蓝玉班师，而留下穆英镇守滇中。17年曲靖一左酋长作乱，征讨降服，顺势平定普定、广南诸蛮，打通田州粮道。20年平定浪琼蛮，奉诏从永宁至大理60里设一堡，留军屯田。21年百夷寺轮法反叛，引诱群蛮入侵磨沙乐寨，穆英派都督宁政击败齐军。22年四轮发又侵犯定边，号称30万之众，穆英选骑兵3万驰援，设置火炮强弩为三列，蛮军驱赶百头大象，披甲背负蓝准，左右挟持大竹为桶，桶中放置标枪，十分锐利。穆英分军为三，都督冯承率前军，宁政率左军，都指挥同知汤昭率右军。临战下令说，今日之事有进无退，于是乘风大呼， 火炮强弩齐发，大象都转身逃跑。希腊裔是敌军肖像，殊死战斗，左军稍退。沐英登高观望，取下佩刀，命人斩左军主将首级拿来。左军主将见一人握刀奔驰而下，恐惧奋力呼喊突入敌阵。大军乘势攻击，斩首四万余人，生擒37头大象，其余大象全被击毙。贼军首领各被百余箭射中，伏在象背上死亡。四轮发逃去，朱蛮震惊恐惧，陆川从此不再梗阻。随后会和尹国公傅有德讨平东川蛮，又平定越州酋长阿兹以及广西阿赤部。同年冬入朝，在奉天殿赐宴，赏赐黄金200两，白金5000两，钞500锭，彩帛百匹，遣还。辞行时，皇帝亲自抚慰他说，使我高枕无忧无难顾之忧的是你沐英。返回镇所，再拜百仪于景东。斯伦发请求投降，进贡方物。阿兹又反叛，击败降服，南中全部平定。派使者用兵威御降诸藩，藩部有辗转翻译入贡的。25年6月，文皇太子去世，痛哭极哀。当初高皇后去世，沐英哭至吐血，至此感伤成疾，死于镇所，享年48岁。军民相哭，远夷也都流泪。归葬京师，追封乾宁王，谥号昭敬，配享太庙。沐英沉稳刚毅，少言笑，好贤李氏，抚恤士族有恩，未曾滥杀。在滇百废俱兴，精简守令，督促农桑，每年比较屯田增减作为赏罚，垦田至百万余亩。滇池水隘，疏浚拓宽，不再有水患。开通盐井之利以招来商旅，辨别方物以确定贡税，市民数以平均利益。宽减法度，百姓得以安宁。平时读书不试卷，闲暇则延请诸儒生讲说经史。太祖初期时，多次收养他姓为子，攻下郡邑，就派他们出手，多至20余人，只有沐英在西南功劳最大。儿子沐春、沐盛、沐昂都镇守云南。沐兴任驸马都尉，娶成祖女长宁公主。沐春字景春，才能武艺有父亲的风范。17岁时，跟随沐英征讨西藩，又跟随征讨云南，参与平定江西的贼寇，都率先登城。累积功勋，被授予后军都督府佥事。群臣请求让他试用官职，皇帝说，这孩子是我家的人，不用试用。于是给予实授。曾经命令他记录猎山的囚犯，又命令他在豫州审讯叛党，所释放的各有数百人。沐英去世后，命令他继承爵位，镇守云南。洪武26年，维摩11寨叛乱，派渠能讨伐平定。第二年平定越西的蛮族，设立澜沧卫。那年冬天，阿兹再次叛乱，与和服一起讨伐。沐春说，这个贼子多年逃避诛杀，是因为与个土酋联姻，辗转逃亡藏匿。现在全部征发各酋从军，牵制他们，并多设营堡，控制他们的出入，他们必定会投降。于是赶往越州，分路逼近齐城，在道路左边埋伏精兵，用老弱兵士引诱贼军，纵兵攻击，大败他们。阿兹逃入山谷中，沐春暗中结交附近土官，侦查到他的所在，建立营垒，切断他的粮道。贼军非常困顿。之后出其不意捣毁其巢穴，于是擒获阿兹，并诛杀他的党羽240人。越州于是平定。广南酋长农真又纠集蛮党抵抗官军，击败并擒获他，俘获斩杀数以千计。宁远求长刀败烂，衣服交趾，不服从命令，派和服讨伐降服他。洪武30年，陆川宣慰使四轮发被他的属下刀干孟驱逐来投奔。沐春带他一起朝见，接受皇帝的方略，于是任命沐春为征虏前将军，率领和服徐凯讨伐。先用兵送四轮发到金池，传令刀干孟来迎接，没有回应。于是挑选5000士兵，命令何福与渠能率领翻越高梁公山，直捣南甸，大败他们，斩杀其酋长刀明孟，回军攻打景罕寨。贼军凭借高处坚守，官军粮食将尽，何福告急，沐春率领500骑兵救援。夜晚渡过怒江，早晨到达寨子，下令骑兵驰骋，扬起的尘土遮蔽天空， 贼军大惊溃散，乘胜攻打空洞寨也溃散，前后投降的有70,000人。将士想屠杀他们，穆春不同意，刀干孟乞求投降，皇帝不允许，命令穆春总领云南、贵州、四川的军队攻打他。还没出发，穆春就去世了，享年36岁，谥号惠襄。穆春在镇守的7年中，大修屯田政策，开垦田地30多万亩，开凿铁池河，灌溉宜良的干涸田地数万亩，民众恢复产业的5000多户，为他建立祠庙祭祀。没有儿子，弟弟穆胜继承。穆胜字景茂，年少时稳重，少言笑，喜欢读书，太祖喜爱他，历任后军左都督。建文元年继承侯爵。等到就任镇守时，何福已经击败擒获刀干孟，归还斯伦发。不久斯伦发去世，各蛮族分据其地，穆胜讨伐平定，将其地设为3府2州5常官司，又在怒江西设置屯卫千户所戍守，陆川于是平定。当初明王峰在云南不守法，被建文帝囚禁，成祖即位后遣送他归藩，更加骄纵，穆胜稍微约束他，明王愤怒，诬陷穆胜。皇帝因为明王的缘故，下诏告诫穆胜，并写信给明王，称赞穆胜父亲的功劳，不要督责过问。永乐3年，800大殿侵犯边境，阻遏贡使，穆胜会同车里穆邦讨伐平定。第二年大举发兵讨伐交趾，任命穆胜为征夷左副将军，与大将军张辅分路从云南进入。于是从蒙自金野浦砍树开路，夺取猛烈，兵华各关隘。台船夜晚从洮水出发，渡过富良江，与张辅会师，共同攻破多邦城，捣毁其东西二都，扫荡各巢穴，擒获伪王黎继毛。此事记载在《张辅传》。论功封为前国公，每年俸禄3000石，给予世袭凭证。交趾的检定再次叛乱，命令穆胜佩戴征夷将军印讨伐，在升爵江作战失败。张辅再次出兵联合讨伐，擒获检定，送到京师。张辅回师，穆胜留下追捕陈继阔，连续作战不能攻克。张辅再次出兵会师穆胜，穷追到战城，俘获陈继阔，于是班师，穆胜也受到上赏。永乐17年，富州蛮族叛乱，穆胜领兵前往，不进攻，派人小谕，最终降服。仁宗即位，加封太傅，铸造征南将军印给他。穆氏继承镇守的都给予印，成为常例。宣德元年，交趾黎利势力强盛，诏令穆胜会同安远侯柳生进讨，柳生战败而死，穆胜也退兵。群臣交相弹劾穆胜，皇帝将他们的奏章封好给他看。正统3年，陆川司任发反叛，穆胜到达金池，与弟弟穆昂及都督方正会兵，方正为前锋，攻破贼军沿江各寨，大军追击败军，到高黎贡山下再次击败他们。第二年再次攻破其旧寨，方正中伏而死，官军失败。穆胜领兵返回，惭愧恐惧发病，到楚雄去世，追赠定远王，谥号忠敬。穆胜凭借父亲兄长的基业，用兵不是他的长处，作战多次不利，朝廷因为他地处极远，并且是世袭将领，宽容他。而滇人设伏于穆胜父子的威信，庄重的侍奉如同朝廷。一张文书下达，土球都具威仪出城迎接，洗手后才开启，说这是令旨。穆胜长久镇守，设置田园360处，资财充足，善于侍奉朝中权贵，贿赂赠送不断，因此得到内外声誉。穆胜有儿子穆兵，字文辉，年幼继承公爵，住在京师，而让穆昂代替镇守。穆昂字景高，起初为辅军左卫指挥千事，成祖将派穆胜南征，于是提升穆昂为都指挥同知，统领云南都司，累升到右都督。正统4年，佩戴江印，讨伐陆川，到达金池，害怕贼军强盛，拖延很久。参将张荣前锋到达芒布战败，穆昂不救援，领兵返回，降级2级。后来斯人发入侵，击退他，又捕捉斩杀失踪的反叛者。正统6年，兵部尚书王继、定西伯蒋贵率领大军讨伐斯人发，穆昂主管粮饷运输。贼军被攻破， 恢复穆王官职，命令督军追捕司任发，不能抓获。正统十年，穆王去世，追赠定边伯，谥号武襄。募兵开始镇守时，恰逢缅甸押送司任发到京师，他的儿子司机发来袭，募兵击退他。司机发再次占据孟养。正统十三年，再次大举发兵，派王继等人讨伐，而募兵为后援，监督粮饷没有缺乏。去世，追赠太傅，谥号荣康。儿子穆从年幼，景泰初年，命令穆王的孙子穆林以都督同知代镇。穆林字廷章，向来儒雅，滇人轻视他，后来号令严肃不可侵犯。天顺初年去世，穆从还是年幼，提升穆林的弟弟锦衣副千户穆赞为都督同知，前往代镇。任职七年，先后讨平沾露各寨及互相攻占的土官，降服司补发，勒令归还各蛮族侵占的土地，功劳很多，但颇为贪财。成化三年春天，穆从开始镇守，而让穆赞为副总兵，一镇矜持。穆从字廷芳，通晓经义，能作辞章，所属夷人馈赠礼物都不接受。巡殿酋长杀了兄长的儿子，请求做守官，穆从捕捉诛杀他。广西土官暴虐，所部作乱，穆从请求改设流官，百姓大为便利。依次讨平马龙、丽江、剑川、顺宁、罗雄各叛蛮，捕捉擒获乔甸、南窝的反叛者。去世，追赠太师，谥号武熙。没有儿子，让穆赞的孙子穆坤继承。穆坤字元忠，起初继承锦衣指挥千事，穆从抚养他为子。朝廷讨论认为穆坤是西平侯的后裔，孙应当继承侯爵，但守臣争议说，滇人知道前国公，不知道西平侯，封侯恐怕被轻视。孝宗认为对，命令继承公爵，配印如旧。弘治十二年，平定龟山、竹庆各蛮族，又平定普安贼寇，再次增加岁禄。正德二年，失踪民众阿本作乱，与都御史吴文度督兵分三路进军，一路出失踪，一路出罗雄，一路出弥勒，而另派一军埋伏盘江，截断贼巢，于是大破他们。正德七年，安南长官司纳代征袭，杀害土官，再次与都御史顾源讨伐擒获他，再加太子太傅。穆坤起初喜欢文学，自我激励，后来贿赂全境，所请求没有不得到的，逐渐骄纵，欺凌三司，让他们从角门进入，各言官议论弹劾他的，往往获罪离去。去世，追赠太师，谥号庄襄。儿子穆少勋继承。巡殿土设安全叛乱，都御史傅熙讨伐失败。武定土设奉朝文也叛乱，与安全联合兵力攻打云南，大乱。世宗派尚书武文定率领大军征讨未到，而穆少勋督率所部先进，告诉土官子弟应当继承的先给予官带，破贼后当为请求。众多奋战，贼军大败，奉朝文断绝普渡河逃跑，追斩于东川。安全回到巡殿，列寨数十，官军攻破，擒获安全于芒布，先后擒获贼党千余人，俘斩无数。当时是嘉靖七年，捷报传来，加太子太傅，增加岁禄。而这时老挝、穆邦、孟养、缅甸、孟密互相仇杀，失踪纳楼、斯陀、八寨都乱，很久不解。穆少勋派使者便利各蛮族，用武定巡殿的事警告他们，都设伏，愿意归还侵占土地。而穆邦、孟养都进贡方物谢罪，南中全部平定。穆少勋有勇略，用兵往往胜利。去世，追赠太师，谥号敏靖。儿子穆朝甫继承。都御史留取索贿，穆朝甫给他，于是上奏章说，陈家世代守护此地，上下相承，现在有关部门纷纷更改典制，关系陈的职守大多不与闻，接见不循旧例，陈疏远孤微，行动掣肘，无法弹压蛮方，祈求申斥诸臣全部如旧，诏令允许，给侍中万余凯弹劾穆朝甫，并论及留渠，诏令罢免留渠，而让穆朝甫治世如故。去世，追赠太保，谥号恭熙。两个儿子穆荣、穆拱都年幼，诏令依穆从、穆林就立，让穆荣继承公爵，给半俸，而授予穆朝甫的弟弟穆朝弼都督千事，配印代镇。 过了三年，慕容去世，慕拱应当继承，慕朝弼心里害他，于是慕朝弼的嫡母李请求保护慕拱住在京师，等他长大再还镇，批复允许。慕拱未到京师去世，慕朝弼于是得以继承。嘉靖三十年，元江土设那件叛乱，诏令慕朝弼与都御史石简讨伐，分五军逼近其城，城将攻下，因瘴气发作，引兵返回。诏令罢免石简，将再出师。那件害怕服毒自杀，于是停止。嘉靖四十四年，讨伐擒获叛蛮阿方李向阳。隆庆初年，平定武定，叛囚奉祭祖，攻破贼巢三十余处。慕朝弼向来骄纵，侍奉母嫂不按礼法，夺取兄长田宅，藏匿罪人蒋旭等，用调兵火符派人侦查京师，于是罢免慕朝弼，让他的儿子慕昌作继承给半俸。慕朝弼闷闷不乐，更加放纵，葬母到南京，都御史请求留他，诏令允许回滇，不得参与滇事。慕朝弼愤怒，想杀慕昌作，伏案交相上奏情况，并揭发他杀人通番等各种不法事，逮捕下诏狱论死。因公囚禁在南京去世。慕昌作起初以都督佥事总兵官镇守，很久后继承公爵。万历元年，姚安蛮罗斯等叛乱，杀害郡守。慕昌作与都御史邹英龙发土，汉兵讨伐，攻破向宁、乍摩等十余寨，离奇巢穴，全部抓获罗斯等。万历十一年，陇川贼越奉叛赴缅甸，携其兵亲附近土司。慕昌作在洱海筑垒，督皮将邓子龙、刘听等斩杀穆邦叛囚罕前，因署帐退师。第二年再次攻打罕前故巢，三路并进，擒获其囚罕昭等，又破缅兵于蒙脸，越奉投降。论功家太子太保全部识旧路，又一次平定罗雄各叛蛮，再次赐银币。缅兵攻打蒙广，慕昌作会师在永昌筑垒，缅甸人逃跑，追击到那墨江，瘴气发作而回。万历二十一年，缅甸人再次入侵，慕昌作驱逐他们，连战都胜，于是破进缅甸，正逢群蛮内乱，于是返回。慕氏在云南很久，威权日益盛大，尊重如同亲王。慕昌作出行，佥事杨银秋不必到，慕昌作鞭打他的车夫。杨银秋向朝廷申诉，下诏严厉斥责。后来因病，命儿子慕瑞代镇。武定土囚阿克叛乱，攻打省会，胁迫府印离去。慕瑞被逮捕下狱，慕昌作重新处理镇事。去世，孙子慕启元继承。去世，儿子慕天波继承。十多年后，土司杀定州作乱，慕天波逃奔永昌。乱定，又回到云南。永明王朱由郎进入云南，慕天波任职如故。后来跟随逃奔缅甸，缅甸人想劫持他，不屈而死。当初杀定州之乱，慕天波母亲陈氏，妻子焦氏自焚而死。后来慕天波逃奔缅甸，妾下氏来不及跟随，自缢而死。过数十日收葬，肢体不坏，人以为是结义所感动。